这根本就是惩罚妻子跟小孩啊， yeah. 哪有自己在悔过啊？
魏佑现在决定说，哦，这样病
生不公平，
欺负外国人，用一个病症的思考来讲，必须把它切开。
锵锵，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夏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夏凡哥。
前几天我收到我妹妹传给我一个讯息，
嗯哼，
她说怎么办？我现在心情超复杂。
嗯哼，
有两个教会姐妹不约而同的跟我分享，他们在感情上面有一些烦恼。
哦，
我很感谢他们这么信任我啦，跟我透露这种很私密的事情、
很内心的事情。对、
但是我听着听着才忽然发现，
嗯。
他们两个人的男朋友是已婚人士、
哇哦，这有点麻烦了、
他们实际上是在当别人的小三、心情很复杂的原因是一个姐妹是在教会带敬拜祷告的，
是、
另外一个姐妹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
嗯哼，
她觉得很震惊、他们两个人不可能不知道这是不对的。
嗯哼，
她说我只能够委婉地问她说、你不觉得她对你不诚实吗？
是啊，
那个带敬拜的姐妹竟然跟我说没有，她很忠诚，她只有跟我谈感情。哇哦我当然一面哇哇哇好八卦哦，好夸张哦、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说、这是没有病逝感吧。
可能在感情上面这件事情有时候真的是有理说不清，当局者迷，这也是一件事实。可能男的真的很诚实地跟她讲所有的事情，但是这个关系毕竟它是一个危险的东西，它正在介入人家的关系的里面，不管如何都不是件好事。
这理直气壮当小三的程度、就跟那个八点档金句没有两样，只有不被爱的才是小三、他们觉得因为我是被爱的所以我是正宫、
某种程度甚至会有弥赛亚心态，就是我让他生命跟感情有了出路，
他的婚姻好苦命啊，我来拯救他，我是他的耶稣。
沉醉在当中觉得他可以为爱奉献一切，这件事情我想让他在当中会有一点失去了方向。我们实在很难解释说、那个爱到底到什么程度，但确实当你爱到一个程度无条件，我可以牺牲我自己希望让他能够快乐，但这个东西能够有多久，还有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都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揭露出来。
我妹在同一个礼拜内接到了这两个姐妹的电话、她觉得脑子宕机，
是
她说最后她只能够旁敲侧击出起码这两个姐妹的交往对象不是同一个男人，
是，
但是这代表有两个家庭正在有
危机了，
婚外情的危机，
极大的危机、
而她发讯息来问的是我又不是牧师，我不是传道人，我不是小组长，
是是是，
他们两个这么信任我，我也不可能去教会张扬他们跟我分享的秘密啊，
是，
所以我到底是要怎样啦。
我觉得其实真的很难，他一定是信任才会跟你说，可是我觉得因为信任所以才必须让他们明白，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这件事情带来的危险是什么，好好给他们祷告，愿不愿意放下，其实真的走下去不会有答案，甚至是造成彼此的受伤，除非对方已经有一个解，他们至少关系结束了跟你去谈这段恋爱，也许我们还比较容易去谈下面一步，可是以现在这状况来讲，两边他都不放，他们一定有意识到在服侍上一定怪怪的，一定不对劲，可是呢回去又进到另外一个甜蜜的里面，好像就忘记这件事情，我想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自己会冲击跟矛盾是一定会的，但我觉得身为他的朋友一定要鼓励他去做一些决断的事情，好好去祷告去面对这个东西，如果他只是沉迷在这种暂时的迷雾里面，将来会更痛苦。
一个当小三的人还在继续台上带敬拜、带祷告、会不会出个什么很严重的下场呢、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天通打雷之类，这我们当然不知道，
上帝可能不会当场把人劈死在教会讲台上啦。
对，应该说他自己都会在唱每一句歌词的过程当中，所以你专一爱主这件事情是不是就开始出现很多自己唱不出来的问题，唱不出你专一向神的那个爱恋，因为你容许自己有不同的对象，这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痛。
在这种晕船当中，上帝真的已经被排到最后了、
是，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会误以为我应该没有问题，我是一个特别的案例，一开始都会这样想，可是如果你对上帝真的很忠诚、很在意、很祷告，你会发现你越来越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暂时的借口跟理由，因为不可能上帝是容许这些事情继续走下去，只能说他宽容你，给你时间，给你退场，但是如果你不抓紧那个机会，到最后你会误以为说、我是特别的人物，所以我该有特别的待遇，这是不会长久的。
再回到我妹的问题、其实我没有想太多了、我就回她祷告求神揭发， 因为他们说不动嘛，就沉浸在这种粉红泡泡里面，他们完全相信上帝是让他这样子生活的，
是，
那么就只能让上帝出手咯。至于要怎么样揭发，也就让上帝决定吧。
我觉得他倒还可以做一件事，也是可以很明白的表明他立场，就是这件事情他觉得实在是不对的，他必须很清楚的让他们知道，避免他们继续的把这个事情当作理所当然，你会听我讲，你也跟我一起享受在其中的浪漫情怀，稍微泼一下冷水，虽然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不跟他联络，不跟他讲这些事情，我觉得对他来讲反而是好的，因为我不知道，我如果知道，其实我是有责任要去回应这件事情的，也让他明白说，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必须做一些动作，他们可能才会警觉到一些事情的严重性。我们自己也曾经走过很辛苦的路程，差点迷失的，会发现当你越想对上帝认证，上帝就不会放过你，我会失去的是上帝自己，那比什么都还严重的时候，才可能会突然停住手，想一想，那我该怎么办？
表达自己的立场，还有表达上帝并不喜悦这样子的生活方式，其实是重要的。
对，才是成为一个这个时候他的朋友真正应该出现的角色。因为在主里面，你对他的爱，包括那份诚实，要一起出来。有一些东西是我可以包容，你的软弱，你什么都可以接纳。你甚至跟我哭诉，你离不开什么，我都可以接纳。但是你是想要回上帝面前，还是你只是想要有一个人跟我分享这种甜蜜的感觉，他认同我的想法？这种认同不一定适合。
好中肯哦，如果你身边也有一些好姐妹呀、好兄弟呀，跟你分享一些很私密的 lifestyle， 但是其实你一听就知道不对、你会受伤，你会受亏损，而且你会破坏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是
辜负上帝对你的爱。那么我们就要秉持着圣经的教导，凭爱心说
诚
实
话。对，有时候真的有人会被打醒，会突然可能一下很不舒服很生气，可他自己回头去想的时候，他也突然知道这是一个很在乎他的朋友做的事情。
今天的讲讲百宝书开箱，我们就要来开箱一群必须要来处理错误婚姻关系的人，记载在以斯拉记第九到十章，还有尼希米记第一章。由以斯拉文士所带领的犹太人第二次回归，总共有5000名圣殿专职工作人员。
是，
他们之所以回归，是为了导正耶路撒冷同胞们的信仰歪风。
是，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自觉啊？彼此之间的消息往来非常灵通吗？他们觉得我们在波斯首都信仰好像比回归的犹太人还要正。
接下来会不会看到很多都是从耶路撒冷有人带消息出来？可见在当地也会有些人开始发现不对劲了，可是不知道怎么办，他就回来求助可能当时的犹太群里面很代表的人物，一些主要的领导人物，想跟他们说我们看到了什么景象，你觉得怎么办，我们可以怎么做。所以他慢慢明白说，在圣殿的经营的过程，敬拜回复的过程，他也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出现，在这么急切的要带着受过训练的甚至被他自己教导出来的门生这些祭司群体回去重振正确的方式。
而波斯的亚达薛西王竟然也非常认同犹太人的信仰，
是
他亲自下圣旨，叫以斯拉，你是一个精通上帝律法的人，你亲自带专职做圣殿工作的一群人回到耶路撒冷去帮助你的同胞吧。
是，
一方面为波斯求祝福，二方面也帮波斯避掉灾祸。这个逻辑对吗？套用到现在，基督徒做不好会连累到我们所生存的土地跟人民吗？
其实是我们讲的福音不是只是有关乎人而已，包括整个大地的救赎。当我们成为一个归属上帝的子民，也在学习怎么样良善的去治理上帝所给的大地，善用他所给的资源，让更多的人透过我们所做的知道上帝是谁，不只是关乎所谓一群人得救回到上帝面前，也包括整个大地因着人的回转，让大地重新回成一个祝福的样貌。
那你觉得我们之前开箱以斯帖王后，他救了犹太同胞好几万人的命，对整个波斯帝国的祝福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他兴起的就是让波斯看到所谓官员正直的，因为信仰上帝做事不会偷鸡摸狗，愿意谨守自己当有的分际，敬拜上帝似乎成为更好的忠诚，这件事是好事，能够导正很多依附国王啊、阿谀奉承啊、只管自己私利的这些歪风，可以因此而被改正过来，然后让国王得到更大好处，其实对他来讲这是好的。
让莫迪改这种正直的人上来做宰相，就可以避免各级官员出现像哈曼这样子的小人，他们会怂恿王、利用王出一些馊主意、很烂很烂的国策。
对，当王想要塑造某一种文化出来的时候，他就必须把某一个他认为很象征这个文化的一些样貌或者是个人拿出来告诉他，我就是欣赏这样的人，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作风，那时候就会导致整个国家的风气。
有的时候不好的制度比坏人能够做到的坏事还要严重，
是，所以他就会用这些方法帮他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制度出来。
以斯拉他们5000人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很快就发现了一个信仰上面的超级大破口，很多犹太男人他们娶了异族妻子，这些女人将各式各样的神明、文化、信仰带进犹太家族中，也包括他们经商的手段、待人处事的方式，因为当时候婚姻不完全是建立在自由恋爱上面，
没错，
很多时候呢是两个家族之间的契约，可能两个家族为了要一起做生意，所以就你的儿子娶我女儿，我的儿子娶你女儿，
是
缔结了两个家族强大契约，
是
就可以做成集团式的庞大工作，可以赚好多好多钱。反正犹太人最会赚钱嘛，那人脉就是钱脉，管他什么肤色什么种族的女人娶过来就对了。这个其实是反映他们在信仰上面也不再把上帝作为人生跟生活的优先次序首位了。
后面还会看到很多，包括他们安息日的时间也在做生意啊，也有进出来往，连他们自己的人都已经很习惯这些作风了。
以斯拉想起上帝曾经说过，他要对付归回之人所犯的罪，
没错，
他就当场难过的说不出话来。而所有记得上帝这话因此而担忧难过的犹太人也通通都聚集到以斯拉面前来了，大家在圣殿前面坐着，非常哀痛但也非常静默，我觉得好像是痛苦到说不出话来的一种状态。所以好多好多人密密麻麻坐着，一直坐到了献晚祭的时候，他们在那边坐了大半天，天都黑了。
是，
以斯拉忽然在众人面前站起来，他身穿被撕烂的衣服和外袍，缓缓跪下去，他跪在地上高举双手说，上帝啊，我们因罪深重而感到羞愧，从祖先到现在都不断犯罪，后果就是被掳、被欺压、蒙羞。即使如此，你仍然施恩留下我们少数的幸存者，让我们能够回到圣地重建圣殿，在困境当中再次得力。你没有丢弃我们，反而借外邦君王的帮助使我们得以复兴重建，然而我们又再一次违背你的诫命，没有遵行你借先知所说要与列国分别不可通婚的命令，这一切灾祸本是我们应得的，但你对我们的惩罚仍然轻于我们的罪，我们如今能够存留是出于你的怜悯，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有罪，没有人能凭自己站立得住。这是一个很悲痛的祷告。我有点好奇他们到底遭受了什么样子的灾难啊。
如果你回溯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他们从出埃及每次上帝把他拯救回来没有多久呢，又开始走回老路，把上帝当成不重要的事情，专顾他们的生活，一点都没有活出分别出来敬虔在上帝面前的那个民族的特色。这件事情让他感到难过，他知道按照律法申命记提到他们如果背约的时候上帝可以做的手段，他们早就可以灭光光了，但是每一次上帝都留下百姓，然后不断的重新建造挽救这一批要回来的这一群人，他们前面信心满满的回来，某种程度在他们圣殿盖完之后，他们觉得哇，我们为上帝做了大事，而忘记的是上帝的恩典使他们有这个机会完成。以斯拉在陈述这个东西，你们可以顺利的完成这个圣殿，甚至有这么多列国的资源来帮助你们，你们忘记的吗？是你们的上帝，上帝要的是你们能够按着他的话遵行他的话，不是只是有一个圣殿。
我看不出来他们现在犯罪的后果是什么，因为他们仍然处在波斯朝代中啊，
是
好像没有再发生像祖先一样的被掳、被欺压、蒙羞。
应该说
那他们怎么样意识到我们犯罪了，所以我们遭灾？
其实我们会被分散在各地，还要这么辛苦的回来，那就是灾。我们还没有脱离这个，我们其实还在人家的权下，还没有办法像我们过去有一个自己的王国。这个为什么复国的心态到后来都一直存在，原因在这个地方。 他们只是暂时得到喘息，你们以为这样就已经拯救完了就结束了，不，你们还在那个灾难，你还在这过程的里面，你就开始已经忘记了上帝，那你会不会接下来迎来更大的一个处分，或者是上帝的教训，让我们再活到另外一个环境里面？所以以撒在警告，已经看到这么多历史了，你们还没有搞清楚吗？我们还在这过程当中，你就已经这样去做，接下来要面对如果上帝的审判的手下来，有谁能够挡得住呢？
就在以斯拉跪在地上祷告的时候，来了更多的犹太男女老幼，
是
所有人都自发性的跪在地上哭泣认罪。
嗯，
所以现场聚了越来越多的民众，密密麻麻，满满都是跪在地上的犹太人。
嗯，
变成了一场盛大的痛哭大会。
是，
然后一位家族中的核心成员释迦尼站了起来，他对以斯拉说，我们娶了这地的外邦女子，干犯了我们的上帝。然而现在以色列人在这世上还有指望，现在我们要与我们的上帝立约，送走所有的妻子和他们所生的儿女，照着主和那些因我们上帝诫命战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去行。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支持你，你当奋勇而行。我很庆幸这个解方是由下往上提议的。如果今天这个解方是以斯拉所下令的，
是，
我觉得结局可能不会太好，因为他已经是个空降主管了。
对，
会犯众怒哦。
而且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在制度上的主管，比如说他被分为河西省或者犹大省的省长，
他没有行政权限。
是，他必须用的是信仰的感动，你们听到了愿意悔改，真心的放下这个事情，这很重要。我们之后会看到还有另外一个用很强烈的手段直接把人家打出去的也都有，角度不同，身份不一样，要做的事情不一样。以斯拉等于在唤醒，你们还记得你们跟上帝的约吗？当他们自发的讲出来的时候，其实对以斯拉是安慰的，也可以看到真正的悔改的力量的出现。
幸好是民众提议的，
是，嗯，
但这个提议很残酷耶。娶妻生儿育女通通都是男人在做决定。
对，
但现在裁决的办法竟然是，我觉得是把错归给他们的外国妻子，要休妻，要遣散儿女，这根本就是惩罚他们的妻子跟小孩啊。哪有自己在悔过啊？
这个当然要回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不会用现在决定说，哦，这样对女生不公平，大男人，然后又欺负外国人。像你说，
是啊，
你要善待，
听起来就像是欺负外国人，啊，
对，善待寄居者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换一个角度来讲，用一个病症的思考来讲，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必须把它切开，不切开的话，这件事情病根不会消除，它会继续的下去。我们会说，哦，那些男人是不是比较没事？不见得，在这个悔改的过程当中，他也要割舍下这份感情，他也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是会伤害的。但如果他不做直接的切割，不切断的话，接下来只会越来越严重，对自己的整个家族有更大的伤害。所以这件事情他们也不得不做，要回到像病理学的概念一样，这个时候如果你让细胞继续的成长下去，只会越来越糟糕，不会越来越好。最好的办法是把它切除掉。
为什么不能够是叫这些外国女人立誓他们来归信耶和华上帝呢？
其实能够归信的早就做了，他们已经可以用一些方法入犹太籍，包括受洗归入他们名下，归顺这个信仰，其实能做的大概都做。
当时候有受洗的仪式，
对，有一些外族是可以直接进入他们的群体当中的，但他要放弃他所有过去这些信仰的内容，成为一个跟随他们的一个外邦的一个女子。在旧约里面我们都看到了有路德啊，有拉合啊，这些那他们是怎么样进去的？其实都是因为他们都自己很诚心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但他会这样做，就表示这些人是不可能放掉信仰的一个模式，不是把自己看成为一个犹太族群的一员，这件事他必须用割除的方式，那我就只好送他们回去。这是在那个时代的非常手段，千万不要把套用在今天说，那我如果娶了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老婆，我信耶稣是去把他赶走吗？没有这回事，我不能这样想，不要弄错。是在那个时代当中，是以一个整个犹太族群的信仰跟他的身份的认定必须做的手段。但是你会发现到了耶稣来到的时候，他并没有倡导这个事情，他会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提醒外邦人的信心，甚至强烈的比犹太人的信心还要更好，都会有提到。所以你要理清，在那个时代里面，因为他们的微小，族群的小跟弱，跟离开埃及的时候一样的状况，所以很容易受到外族的影响，所以必须用很强烈的手段把这个他们所信仰上帝的过程能够纯净下来。
上帝并没有不准犹太人娶外国女人，但是现在这个释迦尼他所提的建议其实是 因为他们深刻的反省，
是
娶这些外国女子并不是出于对上帝的信靠，反而正正相反，而这些女子也完全无意要进到耶和华信仰里面，
没有办法知道，
因此把这个婚姻切除他们的对罪的依恋，这种感觉
切断对这些外界的混杂的可能性，拒绝这一切的混杂，玷污他们自己的信仰，甚至包括他们自己本身真诚的，我回到上帝面前，我愿意因为上帝所以我放下，不再抓着这些东西，到今天我们的悔改都包含这个含义。
你说这个案例其实不能够套用在现在，
对对对，
在以前也不能够这样子套用，因为你也举了很多外族女子，
没错，
被上帝数点，甚至成为耶稣的祖先，
对对，就是在他的家谱里面会出现，所以你会理解这是因为特殊的环境的状态必须做的一个非常手段，为了区隔这群犹太人跟旁边这么多在看着他们的族群的差异性，他们借着这种连结减低了很多彼此的敌意，但是也同样的稀释他的信仰，我要把你再次孤立起来，让他们看见这一群人没有别的可靠，只有上帝可靠，却能够依然屹立在这个地方，成为他那个时候的一个标记。
那对于现在的基督徒，特别是已婚的基督徒，
是
如果他们的配偶是完全不信基督信仰的，也无异，
对对，
他们甚至有自己非常坚固的传统信仰啊，或其他宗教信仰啊，你会给这些基督徒什么建议？
其实在婚前就要先明白说，我真的知道我会走这个信仰，会不会什么冲突，早点谈。但是婚后能不能改变它，其实是越来越难，你就会理解你要背负的那个压力有多大。
你都已经跟我结婚了，还想改变我什么？
对，所以这件事情很事实。那其实当然我不是要去改变谁，因为我觉得他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他自己也要做决定，相对来讲你要做的见证跟生命的改变可能要更加倍，因为他看得到你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了，你就更难说诶，你看你这基督徒还不就是这样，这件事情很容易挂在嘴巴上，要很理解将来要碰到的难处。但是持续的为自己的妻子，已经娶来的妻子祷告很重要，因为圣经也告诉说不要忘记你幼年时所娶的妻，他其实就在提示不要随着时间你有成就小看他或轻看他，或者就拿这种当作理由要把他给赶出去，这都是要小心，你反而要加倍的耐心跟信心为这事情祷告，等候成为那个美好见证，他愿意相信的上帝真是美好的，真的是值得去跟随的。
我自己也认为基督徒如果跟非基督徒结婚
是
没有不行，但是当吵架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障碍，是没有办法为了共同的信仰而各退一步，
是
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各退一步，可能也像之前说的凭爱心说诚实话，
是
如果没有共同的信仰来建立共同的价值标准，
是
那么吵架的时候就是各自原形毕露而已，很难达到共识，可能也不太容易低头认错。
对，这确实因为信仰跟信念很有关系，有一些东西如果我自己也不是抓得很清楚的时候，就会在当中要不坚持错的东西，要不然就妥协的错的东西。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有同样的信仰还是最好的，一起来信靠那个名称为爱的上帝才是最好的。
他不见得是容易过，但至少在这当中不断的信靠神，让你们之间的关系靠着神把它磨合的越来越好，而不是变成一种剑拔弩张严重的分裂，这是比较危险的。
在圣殿前的这场大型痛哭认罪祷告大会当中，这位释迦尼具有影响力的民众提出他的建议和呼吁，而很快的在场几乎所有人都表示赞同，不赞同的人一只手就数得出来了，他们都同意针对跨国婚姻的处置办法就是一律离婚。接下来他们经过了三个月的户口调查，娶了异族女子的犹太人总共有111人。
是，
我发现这个人数其实不像我以为的多耶。
对对，没错。
这个是我一个一个算出来的，因为他们有把那个这些男人的名字写在圣经上，然后我就用手指一个一个数完，数到111。没有很多吗？
下次你用 AI 帮你算可能快一点。
我的 AI 数学比我还烂耶。他常常都乱算，所以呢我都不太相信我的 AI 的数学计算能力。他写文案写得很好，
是
做图做得很好，就是数学超烂，比我还要烂。
所以 AI 是要小心，下次还是用试算表去排一排比较快一点。
而且他会睁眼说瞎话，骂他骂两次三次还是没有办法，算了，我自己算好了。
对，这100多个基本还是属于代表性的名字，比较点得出来的人头。那有一些是不是没有被忽略掉，或者是说同一个家族的里面他可能就一个人做代表，都有这种约束。100多个在整个数字的概念上也算是一个相当的具规模的数字。
我自己徒手计算了一下，
是
如果我们说第一批回归的人跟第二批回归的人
是
都没有繁衍子嗣，他们都没有扩展人丁，就用55,000人来算，
是是是，
111人只占55,000人的1/1000。
Yeah,
每1000人当中只有2个人去娶了外国女人，
是
感觉这只是偶然
尾数这样的，
不构成这么大规模的慎重处理吧？这是什么严重的罪啊？
应该对他们讲，这些人都属于影响力人物，各家族的重要人物，所以如果他们带头这样去做，就会延伸到影响到更多的人。以撒观念当中很清楚，如果你上行就下效。会来到他面前的这些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他们可能都很清楚知道他们的身份，因为这样当他们自己提出来，他自己的改动会影响许多可能没有被列在名字上面的人，至少那个行动上会再多考虑要不要照这样去做。
圣经其实有写这111个男人当中好几个人是祭司、利未人，
是
圣殿敬拜歌手、圣殿守卫，
有影响力的。
夏凡哥觉得这代表什么？他们是圣殿的专职人员哦。
是，可见包括整个宗教教育的信仰教育的这一群人的里面已经妥协了这件事情，哦，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你们继续服侍上帝就好了。这种概念延伸到他们的信仰的群体当中，因为如果连他们都守不住，他们都认为就是我个人的事没有关系，或者他老婆去信什么东西去拜什么东西没关系，我偶尔陪他去看看，我跟他一起去敬拜，所有人看在眼里就会把对耶和华信仰当成众多信仰中的其中一样，我只要做到是该献祭的时候献祭，好好的把这个圣殿照顾好，我们就尽到保护神跟供养神的义务，而不是听从他来做这些事情，专一信仰耶和华就被淡化了。
小小一件婚配选择，其实反映出的是人生价值观的优先顺序耶。
是，圣经里面并没有摆明一定要娶同样信仰的人，但是都很明确的知道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很多信念跟概念不一样的时候，那个要走的路更辛苦，每一个在走条路应该都不容易，所以也为他们祷告，如果你旁边有这样的已经结婚的这些群体，你一定要常为他们祷告，他不是故意要好好经营婚姻，要好好照顾家庭，是要的，但怎么样当都能够分辨跟维持信仰的单一，影响家人，这需要更大的旁边的弟兄姐妹的支持。
最后，这群拥有跨族婚姻的犹太男人全部都自愿跟妻子离婚，
是
如果有生小孩的就把小孩连同妻子一起送走，
是
这是送回娘家吗？总不会是丢在街头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这当然是要送回他的娘家，怎么去安排尽他的能力做到他当做的事情，但是不可否认他一定要面对关系撕裂之后所有的损失，有的可能政治因素，有的可能商业因素，马上就变成从朋友变成仇人，经营的机会，
包括他的事业可能会被撕裂出大半。
对，那甚至情感上的困惑跟痛苦，我想都少不了，毕竟都在一起一段时间，都会有很多情愫在里头，这样才更彻底表达放掉，我把手放开，不再抓着我认为重要性，单单的在上帝面前祈求跟专一依靠上帝，就用行动彻底的去表达。
如果真的有不好的下场我也认了，
我就接受了，
帮助我，因为我渴望的是跟你重修就好，
是是，我知道这会带来损失，可是不会比我损失了你更严重。
以斯拉他一直都知道他回来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导正同胞的信仰嘛。
是，
那废除跨族婚姻之后这个目标就算达成了吗？
当然不是全部完成，但至少看到一个决心，大家愿意以跟从听从上帝的话语为优先，这个行动确立了这一群祭司跟影响力群体的这些人，他们都同意我们听从上帝的话，所以他才能够推动其他的事情。你想看连这都做得到，其他还做不到吗？
那以斯拉有没有教大家正确的生活方式呢？
接下来他们会开始要逐步的把他们信仰的内容恢复，让他们在这里出生的每一代都重新抓清楚我们是怎么样实践这份信仰。
这个任务就交给下一棒出场的人物了。
是，
在以斯拉的后面又出现了一个同样受王赏识的犹太官员。
是，对，
以斯拉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但是下一个人他说的是应该要应该要应该要。
对，过去会认为的信仰就是叫你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其实在我们所信的信仰有个更重要的事情，必须要做什么，那些必须要做的事情才是我们真的去面对，而不是一直执着在什么不能做，你先做那真正该做的事情，其他的不该做的事情自然才能够分开出来。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下回再来开箱咯。
OK， 拜拜
拜拜。